红一方面军呐，眼看长征就要胜利了，打到吴起镇，最后进行了砍尾巴的战争，打得蒋介石反动派啊，暂时不敢追赶，算是摆脱了反动派军阀们的围追堵截，就接近了苏区，到达了革命根据地。可跟这个红一方面军有些不同的，过大雪山之后，在茂功会师的红四方面军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九月上旬，党中央、毛泽东、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那么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是右路军，由打巴西班佐地区北上，可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呢，借口呢噶曲河啊水深六级，无法通过，公开违抗中央的命令，强令左路军以及右路军当中的四方面军掉头南下，退回到阿坝地区。阿坝呀，是西康省西部草原南部边缘的这么一座城镇，这儿呢地势平坦，水草丰美，大金川河流贯穿其间，镇子上不但有金碧辉煌的大喇嘛庙，还有啊鳞次栉比的各种买卖店铺，也算草地当中的一颗明珠啊。这个时候野心勃勃的张国焘要在这儿实现自己的阴谋，张国焘知道光凭着自己的威信很难呢有这个号召力能指挥部队，他需要呢一同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支持。在九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会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这会议之上大肆污蔑党中央北上的方针与行动，那是机会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说自己这个南下方针呢，那是正确的进攻路线啊。总的来说吧，张国焘色厉内荏，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能转变的分子进行纪律制裁，这就是敲山震虎啊，威逼着朱德、刘伯承等人接受他的南下主张。面对张国焘的威胁呀，朱总司令严正地指出，我来左路军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的任务就是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一起执行中央北上的决议，既然你们现在不打算北上了，我只好在此等候。我相信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总有一天你们会回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身边。张国焘一看威逼不成，他又生一计，他要亲自出马，组织自己的亲信人员呢，召开会议啊，围攻朱德、刘伯承，一连就是三天呢。会议之上激烈的争论，张国焘甚至把这手枪都掏出来了啊，逼着朱德呀发表反对党中央、毛泽东北上的宣言。面对张国焘的嚣张气焰，身陷困境当中的朱德不急不躁，沉着镇定，同张国焘展开了说理斗争。他坚定地告诉张国焘，北上是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我也是举了手的，我坚决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你别说拿手枪啊，你就是拿大刀片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一看公开威逼他不奏效啊，张国焘就采取了更为卑劣的手段。怎么？他晚上派人呢，悄悄的把朱德骑的大白马给杀了，把这肉呢给部下分了吃了。这匹大白马那是朱德心爱的坐骑，由打江西一开始，长征路上都是他伴随着朱总司令。 朱泽闻讯之后怒不可遏呀，啪一拳雷在这桌子上。哼，他们这是杀马欺主啊。又过了几天呢，朱泽发现自己的警卫班呢也给撤走了，换上的都是自己不认识的人。这一切证明张国焘的阴谋活动步步升级，自己就是等于被软禁起来了。越在危急时刻，总司令的心越是平静。怎么他心头是雪亮的？留下来，我一定要留下来，为了广大红军指战员们，要坚持斗争，等待时机成熟，再把这队伍带回去。党的队伍绝不能落到野心家的手里。就在张国焘威逼朱德表明态度之际，他又炮制了一个所谓的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他宣称什么呢？向南进攻，消灭掉川军残部，首先要赤化四川。9月17日，张国焘发布了南下的命令，公开提出来大举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啊，让大伙喊这口号。随后他又强令四方面军编入左右路的人马，和一方面军编入左路军的红军战士们，分别从阿坝、包座、班座地区经草地南下。此时啊，已是深秋季节，沉寂浩渺的草地上枯草漫漫，秋风萧瑟，阴雨连绵呐，寒气逼人呐。这一路上，半个多月前红军北上过草地时留下的踪迹还依稀可辨呐。那些用树枝搭成的草棚里还堆着无法掩埋的牺牲了的战友的遗体，数万名衣衫单薄的红军指战员冒着凄风苦雨，脚踏泥沼，拖着疲惫的身子，艰难的二次走上了茫茫草地呀。二次过草地，刚过了草地又回来了，又是一批红军战士们在草地上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啊。到了十月初，部队过了草地南下，到了一个叫啄木雕的地方。张国焘精心策划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在会议上呢，他公开污蔑党中央在江西苏区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转移，这是犯了呀政治路线错误，丧失了领导全党的资格，给扣上了好多的危言耸听的大帽子。那么张国焘公然宣布自己为临时中央啊，那个中央不算了，公开打出了分裂党的旗号。另立中央的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把大家搞得有点莫名其妙啊。就连平日里啊跟张国焘比较近的人也觉得这个事情做得有点啊太出格，但是呢没敢贸然表态，所以这会场之上也出现了令人难堪的沉默，那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不一会儿呢，在张国焘的一手策划导演之下，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就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在这台下活跃，煽风点火，编造谣言，使会场里责备埋怨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哎，都对这个中央啊有意见。张国焘一看这时机成熟了，这才得意洋洋地要求朱德表态，企图逼迫朱总司令在这种环境下就范啊，造成朱德也支持我张国焘另立中央这样的既成事实啊。在此时此刻，在这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坐到主席台上的朱德十分的冷静，他避而不谈呢， 张国焘所谓成立中央这个事情，而是语重心长地对台下的红军将领们讲，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呀，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这是一个整体嘛。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红军从井冈山时期，那就是一个整体，也是举世闻名嘛。今天要让我这个朱去反对毛，我可做不到啊。同志们，无论发生多么大的事情，那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千万要冷静，可不能让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啊。张国焘一看朱德呀不买他的账，也无可奈何，又回过头来逼着刘伯承表态。刘伯承呢也不理他那套，大谈当前革命形势困难的一面，强调大敌当前，红军应该精诚团结，共度难关。张国焘为此也就怀恨在心，没过多长时间就把刘伯承参谋长的职务给撤了，把他调到啊红军大学去当校长，另立中央的行动也遭到了很多红军指战员的反对，他们信任总司令，知道他平易近人，所以呢不少的官兵来找朱德提出来，咱们单独北上，咱们去找党中央，去找毛主席去。还有一些态度激愤的将领主张说，如果张国焘啊阻拦咱们北上，咱们就跟他干了。每逢讲到这样的话，朱德呢总是从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循循善诱地劝导大家要顾全大局，要讲团结嘛。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都是好同志，我们要一起北上，不能说咱们拉着队伍咱就走了。他张国焘分裂中央，我朱德不能再分裂红军呢，丢下一个红军战士那都是我们的错误，我们要团结在一起。那么南下部队呢就向天泉庐山一带发起了进攻。此时啊，虽然张国焘对朱德恨之入骨，但是朱德还是总司令啊，在红军战士当中的威信和影响，他也不敢呢贸然下手。那么朱德呢也充分利用自己的威信以及军事指挥才能，尽可能的对四方面军施加正面的影响，多做有利于团结的工作，把张国焘分裂主义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作战行动开始之后，尽管朱德不同意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但是他还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了，那就应该打开局面，找到一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同时，只有打了胜仗，消灭了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等待时机，将来才能够与中央红军再次会师啊。因此在军事行动上，他积极地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地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早在大革命时期，朱德就跟四川军阀呀多次打交道，所以对于川军将领的战术思想、部队特点也是了如指掌。他告诉红军将领们，川军呢向来是欺软怕硬，惯于打这滑头仗，咱们不打则已，要打就抓住他狠狠地揍龟儿子。就这样，在红四方面军南下的一年多时间里，朱德总司令身处逆境啊，但是能够忍辱负重，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当中能够顾全大局，以高度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维护了红军的团结，为南下部队北上 回归党中央的怀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35年的9月，部队冒着萧瑟的秋风踏上了南下的征程啊。二过草地又损伤了不少同志，大家的情绪呢也都很低落，不少人心中也有疑虑啊，他弄不明白这部队为什么过了草地北上，这又回来二过草地，一会儿南一会儿北，走过来走过去，长途跋涉的消耗，再加上又缺粮又少盐，大家都是营养不良啊，严重的损耗了同志们的体力，掉队的战士和牺牲的人越来越多呀。过草地又到雪山夹金山下，师部炊事班的老何掉队了。老何是部队当中很早就参加了革命的老同志了，老家在湖北红安，大家平时呢就都喊他老何或者是何班长，哎呀，没人呢知道他这大名叫什么，何什么呀，日久天长都给忘了。早在大别山暴动成立红军的时候，他就做这个炊事工作，那么一直干到现在，40多岁的人了，艰苦生活的磨练让他看上去显得呀有些苍老，像50-60似的。那么平日里呢，老何对身边的师部警卫排的年轻人也是十分的关爱，就像啊对待自家的孩子一样啊，怕你累呀，怕你饿呀，有点什么东西呀自己舍不得吃，都给年轻人留着。那么在工作上呢，他又是那么的积极热情，行军之时一个人挑着几十斤重的担子，别人想帮忙呢他还不干，宿营之后马上忙着烧火做饭照顾大家的吃喝，所以战士们由打心底里把这老何呀当成自己的大哥甚至是父亲。有的小的红军战士15-16、17-18呀，真是啊比他父亲还要大2岁呢，所以离不开他，喜欢老何更尊重老何。可是自从南下二过草地，行军队伍当中好几天没看见老何的身影了。怎么老何掉队了？大家心里惦记着盼望着他能够早日赶上队伍。行军休息的时候，有的同志就扳着手指头算，盼望着有一天老何呀会突然间出现在大家的面前，笑眯眯地跟大伙说，我老何又回来了，给大伙来个惊喜。每当部队里发这物资的时候，排里的小张都替老何领了这么一份，悄悄地保存起来，想等着老何赶上来也给他来个惊喜，让他那大吃一惊，哎，也高兴高兴。可是从草地南下这一路上，老何一直啊没有追上队伍。九月底部队来到了庐山天泉一带，掐指一算，老何已经掉队10多天了，大伙都十分的担忧啊。庐山天泉地处高原，到了九月底天气已经十分的寒冷。这一天晚上，警卫排的同志们在屋子里烤火聊天，突然这门打开了，司令部的高参谋进来了。大伙知道啊，高参谋呢是负责部队收容工作的，行军时候走的部队的最后，所以大伙赶紧向高参谋打听老何的消息。当这个警卫排的李排长刚打算张嘴，还没等把这话说出来呢，高参谋好像已经啊明白了他的意思，神情严肃，拿手拍了拍李排长这个肩膀，由打腰里拿出一个小布包来，拿出来之后这手稍微一停顿，有点迟疑，给你，这是你的钱。我的钱？李排长一愣啊，哎，怎么是我的钱呢？你也没借过我的钱呢，给他这么一个小布包啊，把李排长弄糊涂了。他两个眼睛瞅着这高参谋，希望能从高参谋这眼神当中解读出来什么。高参谋一看李排长愣在这儿，也不伸手接呀， 就压低了声音，这是老何留给你的。啊，老何他人呢？当时李排长这脑子刷一下就是一片空白啊，大伙也很关切，什么老何，老何呢？高参谋低头无语。在众人的关注之下，李排长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这个小布包，映入人眼帘的是明晃晃6块银元。看着这6块钱，有一种不祥之兆在他们的心中升起呀。这是李排长托老何给自己保管的银元呢，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呀？说起这银元，那还是1年多之前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有一回呢，部队打了大胜仗，缴获了很多的物资，哎，后勤部门啊破天荒的给大家发了津贴，上到师长下到战士每人1块银元。因为从前呢没发过钱，这回发的又是银元啊，还不是啊市面上流通的这个袁大头，是川陕苏区革命政权自己发行的新货币，印着镰刀铁锤的新银元，所以呢也显得特别的珍贵，大家谁也没舍得花，就留下来作为纪念。怎么6块啊？李排长啊自己有一块，他是这警卫排啊，他替5位师首长啊每人1块，也都搁到他这儿1块保存。当时呢他年龄不大，又每天跟着这师长枪林弹雨的来回的奔波，他就怕一不小心保存不好给弄丢了，所以就把这6块银元交给了老何，让他代为保管。怎么老何是炊事班呢？一般不上前线，危险性小。再说呢，在李班长的心目当中，老何就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完全可以信任与托付，所以老何就成了保管银元最合适的人选。后来日子这么一长呢，这李排长把这事儿就给忘了，没想到今天这6块银元又经高参谋之手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眼前。当时李排长啊就有点不祥的预感，他也明白了，但是又不愿意承认，还抱着一丝幻想。高参谋，老何呢？他没跟上来吗？高参谋沉吟半晌，这才用沉痛的语气缓慢地向大家讲述了老何牺牲的经过。